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物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倾覆点或临界点，是指将较小的重量不断加在已经保持平衡的物体上，直到这种重量打破平衡，使物体彻底倾倒、崩塌。比如气候变迁在达到倾覆点之前，人类还有机会控制局面，而一旦过了那个点之后，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比如南极冰架融化，将不可逆转，人类只能坐等它的到来。整卷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对于已经在寄居地生活了400多年的以色列人来说，他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点上。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出埃及记11章，更是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时刻，一个时候将到的时刻。对于法老和埃及来说，这个时刻是审判，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拯救。而不管对哪边来说，都是神大能和荣耀的彰显。400多年的压迫和奴役即将终结。在神最后一次击打埃及之前，神也再一次借着摩西警告法老，并且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感谢你借着出埃及记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当中你大能的拯救的作为，好使我们今天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来思想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可以如何的来依靠你。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向我们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代存留的意义为是什么，也使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来传扬你的真理，做明光照耀。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之前第10章结束在法老和摩西的对话，法老对摩西动了杀心，摩西也表示不用，不再见面了，两人可以说是谈崩了。那来到11章，我们发现神对摩西又说了几句话之后，摩西继续对法老说话，最后到了第8节，就以摩西气愤离开法老而去告终。所以前面这一段可以说就是对之前对话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插入。那在内容上呢，他预告了后面即将来临的第10灾。然后第9节、第10节对前面9灾的情况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总的来说，11章就起到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下面我们先来看1到3节。正当摩西要结束跟法老的谈话时，耶和华又向摩西启示了自己下一步所要采取的行动，即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因此摩西前脚刚拒绝了法老要以色列人把羊群牛群留下的无理要求，后脚紧接着就向法老宣告了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灾殃。灾殃这个词，希伯来原文中用的是一个跟前面那些灾都不同的一个字，这个字后来主要出现在利未记的13到14章，就是麻风病等类的灾病。所以尽管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神用什么方式击杀的埃及所有长子，但我们基本上可以就照着灾病的含义来理解这次的事件。在利未记当中，灾病是按着洁净条例来处理的，患灾病的一律要独居营外，不得入会幕，直到祭司出到营外查看， 并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和为他赎罪。因此灾病作为罪的象征，最主要反映的是患灾病之人与神和神的百姓之间的隔绝。患灾病之人若没有祭司做中保，若没有祭牲的血洒在自己身上和房屋，就不能得洁净，也不能重新入到会幕。所以耶和华以灾病来击杀埃及一切的长子，显明了埃及人硬着心抵挡神，从而在神里面无份这样的情形。伴随着这一次的击杀，法老要放以色列人走。怎么放呢？这次不再是磨磨唧唧、犹犹豫豫，而是催逼他们，赶他们走，也不是留下妇孺老少或者牛啊羊啊，而是全部都走。后面第八节还说，臣仆甚至要俯伏来见摩西，求他和以色列人离开。而且以色列人不是空手走，是卷着埃及的财富而去。因为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所以走的时候每个人都向邻居要上金器银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不仅要释放他的百姓得自由，且要在物质上供应他的百姓一切所需，从而显出神对他百姓的怜悯和眷顾。而更让人吃惊的是，不仅外在的环境将要彻底改变，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就是显得极为尊贵。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原本势力悬殊的对阵双方，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埃及法老和作为奴隶的以色列人，因着神在埃及境内所行的各样奇事，也就是前面那九次灾害，力量对比已经逐渐发生了逆转。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平是怎么从这边倾斜到那边的。前两灾的时候，埃及的术士还能用邪术照样而行，到了施灾，他们不再能行，就承认这是神的手段。而到了疮灾，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就彻底败下阵来，因为他们身上都起了疥疮。等到再下一灾冰雹之灾的时候，法老的臣仆中有一些开始惧怕耶和华，就叫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接着是蝗虫灾，臣仆们已经开始劝说法老放以色列人走啊，因为埃及已经败坏了。而黑暗之灾过后，法老臣仆和百姓都看摩西极为尊贵。借着这一灾又一灾充满了大能的奇事，耶和华不仅败坏埃及相应供奉的一个又一个神祇，他还一点一点地扭转预备了人心。因为人心不是一下子可以显出来的，总要借着人对一桩一桩事情所做出的回应显露出来。人心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他总要一边经历事情，一边感受和思想，最后才会在意愿上采取一个立场。当法老的臣仆和百姓都倾心于摩西时，我们猛然发现只剩法老一个人了，只剩他一个人死不悔改，仍然不肯在神面前谦卑。那相对于法老自己内心的刚硬，以及后续神使他刚硬下去，也许我们可以说，法老臣仆和百姓的改变就是神没有使他们心硬的结果。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们就悔改了，臣仆们所看重的是摩西所彰显出来的能力。他们恳求摩西与以色列人离开，不是他们愿意顺从神，而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如对方而不得已做出的让步。后面到了第十四章，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了，臣仆们那时候好像回过味来，跟着法老一起向百姓变心。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在这一刻，臣仆和百姓的有所改变， 就再一次衬托出法老那独一无二、无人能及的刚硬。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法老是谁呢？他怎么会刚硬到如此顽固的抵挡神的地步呢？古埃及对君王的称谓有好几个，法老只是其中一个，类似于西方国王的概念。但是不同在于，古埃及人将他们的君王看作神明，认为法老是太阳神拉的儿子，死后呢，则会化为生命及死后主宰神奥西里斯。我想，大概可以勉强类比为中国文化里的天子吧。这么说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名字的这位法老呢，他就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代表。一方面，法老也可以列入那些被当作神明的偶像当中。如果说黑暗之灾针对的是对埃及太阳神的崇拜，那么灭长子之灾也是冲着法老所谓掌管生死大权去的。另一方面，法老一再流露出的性格特征就是刚硬、顽固，向神的百姓自高，又不肯向神低头，以至于我们一提到法老，我们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就是一颗刚硬的心。而这颗刚硬的实心，岂不也是人类向神悖逆反叛的一个缩影吗？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人心不可能刚硬到这个地步，也不要把心硬的责任推给神。事实上，人心里要自己做主、掌控自己命运的那股劲儿是非常蛮横强大的。我记得我信主初期读到这段经文，因为害怕，再三的向神祷告说，求你不要让我的心变硬，不管付上什么代价。但我也同样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信仰上面的很多挣扎，其实最后会落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我怎么不是神呢？那最后在那些地方，我只能做出一个选择，就是降服于神，也承认自己作为受造物的卑微和有限，否则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十灾的这段经文，就会发现前五灾经文都是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硬着心，法老仍然顽固，主语都是法老。直到第六灾脓疮之灾的时候，才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个时候才是由这个动作才由神接过去了，神变成更主动的那一位，并且是审判性的刚硬临到他。换句话说，从那一刻开始法老的刚硬虽然仍然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但是他的刚硬同时也被纳入到了神审判埃及、拯救以色列的轨道上。我想这一个时刻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临界点或倾覆点。从这一刻起，机会的大门就关上了，整个态势不可逆转。法老要刚硬，神就给他刚硬，而且还用他的刚硬来达成拯救自己百姓的目的。可以说，法老是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的那样的个体生命可以到达的一个极致。而埃及呢，也是每一个自己要定义善恶的国家的结局。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差距仅限于程度，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堕落的方向上却是一致的。我们想要把神的恩赐据为己有的心态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财富也好，权力，还是才华，或者是地上的受造界，就像埃及法老说尼罗河是为我所造的，甚至包括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人，就像法老他们奴役以色列人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抵挡神以及抵挡反抗神对他创造整个创造的旨意的这样的行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呢？4到8节，摩西就将那个场景活生生的刻画在法老的眼前，也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末子后的婢女通常被认为就是埃及当中地位最卑微的这样的人，所以从法老到婢女，那就意味着埃及全地每一个家庭都无一幸免。而在这之前的每一灾呢，都是耶和华命摩西和亚伦伸杖，最后的这一次，耶和华要亲自在埃及地巡行，为的是施行审判。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耶和华亲自出去施行审判是什么时候吗？对，就是天下人合起伙来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耶和华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从创世纪3章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开始，到11章天下人一同起来反叛神，神的美好创造不断的遭到罪的破坏与玷污。于是在那个节点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开始借着他和他的后裔要重新在地上恢复他创造的目的，恢复他创造的美好。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明确地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在寄居地苦待400年，被苦待400年，但是他们所服侍的那国神要惩罚。所以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不正是看到神向亚伯拉罕所承诺的都在一步一步地实现吗？不过从1章我们就能看到以色列民遭遇到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一股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神使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那地。这呼应着神在创世之初给人的祝福，这就是上帝创造人要让人在地上繁衍的这样的一个本意。而且这也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目的，就是在地上恢复那因罪而破坏的起初的祝福。但与此同时，埃及人却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甚至要毁灭他们。这是延续着巴比伦，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股抵挡神的势力。他们完全是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重新定义善恶，就连把男婴投入河中溺死这样的事情，因为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也被当作是好的。然而神听见他百姓的哀声，出手行神迹奇事击打埃及，眼看在即的最后一击将波及到法老在内埃及上上下下每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幸免。这一击也将彻底断开埃及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锁链，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接着6到7节，以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呈现出神审判及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工作，说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借着最后这一次的灭长子之灾，神将要公义的审判埃及。起初是埃及王杀灭以色列的男婴，现在 是埃及全地的长子被杀。起初是以色列因受困苦不断发出哀声，到达于神，而今是埃及遍地发出前所未有的大哀嚎。而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他们身上的记号也越来越明显。在埃及遍地的大哀嚎声中，以色列中却平静安宁，甚至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有那样的一种安宁和祥和，那是因着神特别的同在与保守。就像之前的几灾开始，神已经开始在做这样一个分别的工作，就像苍蝇之灾和冰雹之灾时说，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成群的苍蝇和冰雹。埃及的牲畜中发生瘟疫时，以色列的牲畜却一只都不死。黑暗之灾时，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说，这一群子民是他的百姓，是他所拣选的，他为他们征战，又将他们拯救到底。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那么神拣选这么一群子民要干什么呢？除了刚才说的要恢复神起初创造时候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一群人进到与神的约的关系当中，让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这样在这个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当中，得以按着神起初创造世界时的心意而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我所造作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命运，其实也代表着人类最终的两种结局。人在神面前归根结底分成两类，属于神的和属于仇敌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灭长子之灾特别向我们显出的就是有神帮助我们和与神抵挡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若神帮助我们，即便做奴隶也有出路；若神抵挡我们，更确切的说是若我们抵挡神，那么就算是埃及法老也终必灭亡。今年我听到一对牧者夫妇分享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很受鼓励。他们说到当年蒙神呼召，于是就跟家里人说这个事情，然后不信主的父母听了以后非常生气，说早知如此，当初我何必送你到国外念书呢？我何必花那么多钱呢？然后这对夫妇的他们的哥哥啊姐姐啊也对此表示不理解。那时候他们都这些其他的这些家人，他们都事业有成，而且非常有钱，所以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过一种好像也没什么钱的，没什么前途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都要帮他们添置一些东西，因为嫌他们过得太拮据。然后大概这样反正过了20年左右，他们跟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之间的区别开始慢慢显露出来。有一些可能是他们的几家不同的，就是他们的子女之间的一些差异，或者是他们的性格啊，以及为人处事啊等等很多的方面。所以慢慢的，虽然哥哥是长子，然后家里的条件也非常好，但是父母却不愿意跟哥哥一起住，反而是 愿意跟这对夫妇一起住。那父亲平时喜欢录影，所以没事就拿着一个录像机会开始拍，然后拍到他们家的时候呢，会自己说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过了20年，也是看到在一个非常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起初的情形发生了很有意思的改变。一开始家里其他人可能物质上都非常的富足，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其实人心里面渴望的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能够带来的，而这对夫妇，这对牧者，他们顺从神的呼召，终于在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显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并且让其他那些不信主的家人，让父母也都能看到。现在看来，他们的这段经历也好像一部迷你版的出埃及记。蒙召的时候不被支持，甚至遭到嘲笑，但是慢慢的神的大能就彰显在他们身上，带他们从那样一个起初的这种境地当中脱离出来。神是信实不改变的，古时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现今他也照样带领我们，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信靠他，并且靠他得胜，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为我们征战，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力量。最后，对于今天的经文，我想分享两点应用。对于不信神的人，法老和埃及的结局应当成为我们的借鉴。以前我们总会听到人们说，等我退休了再信，等我临死了再信，仿佛何时信主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似的。可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恩典的大门会向我们敞开多久，我们不知道自己能活多少年日，我们不知道在地上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何时会到达那个临界点。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以免那个时候等来的是审判而不是恩典。就像当耶和华最后在埃及遍地巡行的时候，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那对于信神的人，我们应当竭力的从这世界的罪恶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付了大代价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但是神付了更大的代价将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领出来，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为着有羔羊的血洒在我们身上，为着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欢呼雀跃，高声赞美吧。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坐宝座的羔羊。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却拣选我们，你却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赎回来，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使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称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子民。是啊，父啊，我们仰望你。不论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处在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艰难，唯有你是我们的出路，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能够以你大能的手来刑罚埃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神。 我们今天仍然的依然的仰望你，并且将盼望完全的放在你的身上，我们的指望都在于你。求主你照着我们每个人所需用的，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叫我们的心常常的被你的恩典所充满，好火热起来。主啊，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来颂赞你，也纪念你在我们当中一切的美德和一切大能的作为。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